从以赛亚书29章第17节看起，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好，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32章也看到这样的话哈。利巴嫩有解经书说这个可能就指亚述，变成肥田，肥田看的或者说就变得像树林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是利巴嫩的什么意思，是亚述又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先说这种变化呢，可以是一个好的变化。利巴嫩最出名的就是它的香柏树嘛，它的树，所以利巴嫩呢变成了肥田，肥田固然也是不错，那原来它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只在冰险之后的那个荒凉，然后又变成了肥田了，相当好，但是呢还不如更好的，更有一天会更好，再变成像树林一样，像它原来那个样子，这个是很快的，各位，好的变快，坏可以很快，坏的变好也可以很快，当然也可以很慢，但是就我们的心来讲，那可以是历时的哈，历时归向主，一切都好，一旦远离的，一旦心远离的神，那真的是也是可以堕落的很快。好，如果是利巴嫩可以变得这么好，只有一点点时候，那是不是指因为利巴嫩是北边的，是亚兰国的，那是不是这个国家被亚述的欺负呢，很快就可以过去，然后可以恢复？那因此也有人说这个利巴嫩是指亚述，倒不是说亚述会越变越好，而是说亚述这个国家呢对别人的威胁会非常快的就消失了。好，当然我们就人类的历史来讲的话，也许他们也嚣张了一段时间，任何一个强权他横行霸道的时间对被欺压的人来讲再短也是很长的。好，我们这里只有说人的历史兴衰，这第一个过眼烟云快得很，第二个这都在神的手里，第三个最重要就是那我们就好好信靠上帝，积极的来生活。18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好，这个当然也就跟我们在29章11节或者甚至第9节开始看到的，或者是我们在以赛亚书常常看到，或圣经里也常常看到的，就是人包括所谓的选民，所谓的上帝的儿女，真是又瞎又聋，非常的不能够懂得明白领受上帝的话，惹上帝的怒气。我们说过这是人自己要负的责任，但是有一天当上帝的恩典临到，当他审判带来了真正的悔改归向主，那属神的人啊，就会重新的看见。这个我们到后面会看到非常荣耀的预言以后以色列人回归的情形，而那更是预言到末后时代，就是每一个时代，包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时代之后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就是说你我这些原来又瞎又聋，也可以说又哑，因为不会跟神说话，也是四肢都不健全，因为不会替神做事，也不会跟随主的，只会抵挡神，只会听不见神的话的，他会听见了。我们前面不是说看不到吗？看不懂吗？现在能懂了。从最大到最小的都能懂了，因为神的圣灵会浇灌我们，因为神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我们，使我们从迷糊当中回头啊，这一切都还是联系在主耶稣为我们的拯救上啊。再等一下下的时间啊，我们也说了，在这里的预言或讲历史上的事，那是等到以色列被惩罚完了以后，神让他们回归，让他们重新到神面前，那也很长，时间也很长，那好像也没有让他们完全回归。我就说过，那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之下，我们因着耶稣的受难得以免受刑罚，而且因着耶稣的受难得到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重新，或者是就外邦人来讲， 我们得到上帝第一次给我们的这种永恒的福乐。十九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固然以色列圣者单单是在讲到说神向以色列启示他自己，不过我们也说了，以色列圣者他跟以色列启示立约的目的也是要万国万民都蒙福，这他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谦卑人会因耶和华增添欢喜啊！谦卑人往往在圣经里新旧约旧约都是因为自己的贫穷可怜被欺压而只好去依靠上帝，依靠上帝虽然有长期的被欺压和艰难，但神至终是会给他增添欢喜的，是让他得拯救的，而且在永恒中都是这样子的。人间贫穷的我们也不要想到说这种贫穷就是穷就一定是因神而快乐，这贫穷呢要像耶稣讲的是灵里贫穷的，要像雅各书二章五节那里讲到是真的是在信上富足的，就是贫穷让他谦卑的依靠上帝，所以贫穷人跟谦卑人是一样的，就是他对神越因为自己的肉身或者遭遇的辛苦艰难没有，他越去依靠那位丰富的主，所以他就有极大从神而不是从人而来的丰富，那个丰富当然就胜过了一切。二十节，因为强暴人已归于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这个强暴人亵慢人作孽的都被剪除了，这当然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才有的事，不过我们也会说在人间的历史上神也常常会做这个事，当然我们又说了常常做这个事不也是在表示常常有这种事吗？常常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吗？我们也想到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有些人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天一发亮干嘛？一方面是想了一个晚上，一方面是休息一个晚上，智力和体力都来做这些恶事，神给你的智慧，神给你休息都用来做恶事，哎，这何等的可悲。好，但是到有一天这些都会在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在神施行报应的时候，这些都没有。我们说主再来是这样，主第一次来也是这样，主在每天的生活中，即便现在还有这么多邪恶，我们仍然能够相信神已经做工，只是完全的实现，是我们还要等一段时间。那他们这些人的错误呢，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这我们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看到，在今天我们也还看得到。二十一节，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络，用虚无的事驱汪一人。这个阿摩斯书也有讲，在这里也有讲司法的不公正。那么在独裁国家司法完全被政治来影响，那很多的不公正。在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司法常常也因为那个律师的玩法或有钱人请大律师团的玩法，拖了很久，或者不一定有钱，有的时候就是罪大恶极人在在那宽松的文化之下反而变成可以在这种宽松之下自己做了很大的错事而一直拖。总之这都是不义的社会的情形，这不义的社会迟早会招致上帝的审判。不义已经是受到审判了，因为人会从自己的不义受到后果，如同人会从自己的善受到好果一样的。这些以色列嘴唇亲近尊敬主，心远离主，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而只是表面敬虔，那个特点就是你在对人的事上是不会公正的。如果你跟神是真正亲近的，你对人一定也充满了公正和慈悲怜悯。我们多次讲过，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好像哪一件事是不属灵，是属俗世的属物的，哪些事才是属灵的，读经祷告等等。我们当然是绝对要单单的信靠上帝，我们当然也鼓励读经祷告敬拜主，但这些事情如果不能让我们心归向主，而在心归向主的情形下一定是会对人对事对物都有一个非常公平合理的态度的话，那我们归向主也是表面的，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 第二十二节哈，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意思，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知变色。所以但看见他的粽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好，这又是在神刑罚管教完了以后会有的，对他的选民会有的，他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诶，我们比较少想到亚伯拉罕是被救赎的，对不对？我们通常想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嘛，神赐恩给他的嘛。当然神赐恩跟神救赎其实也是一个钱的两面了啊，或者一语双关也没有错，就是神给他呼召应许祝福，但是这呼召应许祝福也是救他脱离他原来在富家虚妄的神和在迦南地的艰难和他心中的失望灰心，包括好像神的应许久久没有实现，实现了以后又要把以撒拿走的情形。神救亚伯拉罕，神花代价救亚伯拉罕，神救我们，这就叫救赎。救赎啊，有一点点不同，都指我们需要，我们无力，但是赎特别是强调了耶和华花了代价，就是指我们这方面的软弱。好，这个神曾经救赎亚伯拉罕，神讲到雅各家，雅各家当然有许多的羞愧，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面容常常变色，变色是因为恐怖害怕的事叫他们脸上变色。但是呢雅各不再羞愧，不再变色，不再会为这些事情难过，他会看到他的粽子。诶，我们这倒可以字面应用在雅各的身上，他看到他的粽子，他看到神的确给了他相当多的子女财富，而且是在饥荒当中给他的，而且要移居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神说在那个地方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国家啊，都是我手的工作啊。这个我们在旧约，在以赛亚书19章25节45章11节都有讲到雅各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的工作，不过他一般圣经在讲神手的工作的时候都是很正面的，像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都是神的工作，不只是神的创造，神的管理，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精心制作的，要来荣耀他。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在他那里，在谁那里？在神那里。当然神无所不在，不过这里他应该是指雅各，就雅各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女，看到自己儿女被上帝改变的美好。我们当然也是说我们哪能改变任何东西呢，是神让他们美好的，但是我们也希望神的工作在我们和我们周围人身上都看到，我们看到他们，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儿女，不是尊我们为圣，那就大大的得罪神了，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也就是真正从心里，不是口里，不是嘴唇，从心里敬畏上帝，尊以色列雅各的圣者，尊这位。讲到雅各，我们当然就讲到圣经里几个重点了，他是被拣选的，在母腹中就被拣选，无条件被拣选，他的双胞胎的兄弟就被弃绝，神也给他好多的管教，神也让他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管教中的恩典，和让他知道他再怎么样努力，如果不去依靠上帝那是没有用的啊！一直到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都是正面的，不管是雅各或以色列，名字都是正面的，与神交力，与人交力。但是呢，在讲雅各的时候，特别是在讲好像是被神让他脚扭了之前的那些他的神的预定，神的拣选，神给他的管教的事之后不是没有了哈，但是雅各的圣者呢是特别讲这位在雅各身上做这么多奇事，而且特别跟他双胞胎兄弟以扫做对比的这位圣者雅各最后也会尊他为圣，就是你才是独特的神，你才是真正独一的神，希望他的儿女在神诸般的管教之下，就是我们这些人在神诸般的管教恩典之下，也真的尊他为圣，也敬畏以色列的神， 敬畏，这又跟29章13节那里连在一起，就是我们是真的敬畏，真的尊敬，真的亲近，而不是把上帝当作一个假神。24节，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啊，迷糊的，这我们以前也看过啊，他们迷糊啊，整个以色列就是迷糊啊。在以赛亚书28章7节就讲他们糊涂啊，他从早就开始讲糊涂啊，先知都在讲啊，这些百姓非常糊涂啊，比牛啊驴啊，比天空的飞鸟还糊涂啊，不认识主人啊。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可以在恶事上聪明绝顶，可以在善事上糊涂，真是糊涂的不得了，完全看不到上帝奇妙的作为。那这也会受到极大打击和祸患，那蒙恩的人在打击祸患中会归向他，会重新的再被改变，这是29章一再讲的，这里是画一个非常美丽的句点啊，会受到训诲了。以前是看不到训诲，因为要不然就不识字，要不然就是那个书被封起来，现在其实就是心中的结被打开了，对上帝认识，不是在像以色列在旷野始终不明白，而他们的子孙也不明白，能够做的会做的从心里做的就是错误的怨言，对上帝一直不满，迷糊，一直看不到上帝是这样的爱他们，是这样的全能全知。